我希望你们大家在下午的时候都有美好的交通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我们有非常好的时间，非常好。有时候在小组里的交通比在大聚会里面的更好。我的纲要，我们来看纲要。这样比较容易。我想这些纲要上的点，你回去，或者今晚你回到你的房间，或者明天早上，你可以进入这个话语。这个不是随便一个纲要，而是要来帮助我们。明白《约翰一书》，所以这里所写的非常重要，请进入这个话。关于这些经节，其实我们不需要什么信息，这是你的工作，就是回去进入这个话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把这个话吃进去。带着祷告与主交通，你就会从他领受亮光和生命。记得我们来到神的话前，不是要得知识，虽然你会得到知识，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最主要的，我们是要得着他奇妙的生命，因为唯有这个生命能改变你。生命是你所拥有的最重要、最珍贵的东西。一旦人的生命一结束，你还能有什么？是不是？但是只要这个生命一结束，你就失去一切。所以我们都要知道，生命是非常宝贵的。生命真的非常宝贵。在过去几个月，我认识有好几位，之前他们跟我也很亲近的，他们过世了。他们一过世，一切就过去了，就结束了。几天前。我接到消息，我们其中一位很亲爱的朋友过世了。但是一个人过世了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几时会过世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，我们随时都可能会离开。所以，我们要赎回光阴，要得着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有自由选择，我们的神不强逼任何人，不，你自己做决定，你可以选，你要做什么，主不会勉强你，他也不会阻止你。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大，但是他不愿意控制任何人。有时我真的很希望他控制我，你不也这样吗？但不，他给人自由的意志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喜欢控制人。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我说的，我们喜欢控制人。但神这么大，他却不要控制我们，他根本不要控制我们，甚至孩子们长大的时候，到了某个年龄，你还要控制他们，这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Carina，你还在控制你的两个女儿吗？你试试看呢、啊。 即使你很努力，你在那里尝试，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，你做不到。神也是一样的，你越大，你就越把自由给人。神从来没有强逼他的子民相信他，甚至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强逼任何人。随你，他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，这么多神迹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不要忘记是我医好了你。但是我把福音传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得救，所以我是你属灵的父亲。我的天哪！他们要控制每个人，不，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控制人的控制狂，他给每个人自由，对不对？蔡弟兄，神从来有没有强逼你做任何事？没有吗？真的吗？是的，他从来没有强逼我做任何事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他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，都是出于他的爱。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会顺从他，听从他，做他告诉你的，因为这个是爱的关系。所以第二个信息，约翰他一说到这个永生，他的第二个信息就是神是爱。不是我们人的这个堕落的爱，乃是神圣纯净的爱。神的爱是纯净的、纯洁的，我们的爱是堕落的。我们的爱背后有动机，但是神他爱的动机是纯净的，不是堕落的。他的爱是奇妙、美妙的。他为什么？为你、为我、为我们众人舍下他的生命呢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你可爱吗，尤娜弟兄？那他为什么爱你？你会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吗？不会。你说的对，我也不会。我也会摇摇头，我不会爱不可爱的人。但是我们奇妙的神，甚至我们还是他仇敌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。你能想象吗？你爱你的仇敌，关注你爱你的仇敌吗？还是你说他们是我的仇人？英文有这样一个字，frenemy，就是又是仇敌又是朋友。其实没有这种事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你会这么做吗？唯有神的爱能够成就这么奇妙的工作，甚至在你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他就拣选了你，不是因为你好，不，乃是因为他爱你。而且他要把这个生命赐给你，这个永远的生命，他要到你的里面来做这么多的工作。神不会用其他任何的方法，他只用他的生命。当然，有时我们需要一些管教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即使是神的管教，希伯来书12章说。他管教我们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你管教你的儿女，因为你爱他们。有时你骂你的孩子，我要跟你说几次你才会听，然后就给他打。我们是这样管教孩子， 主啊，怜悯我们。神的管教是出于爱，不是出于没有耐心，而且它产生的果效是很不一样的。你的管教出于爱，还是出于愤怒，那个结果是很不一样的。神管教我们时是出于爱，因为他要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，他要我们结出和平的义果，他要我们像他，但是他不勉强你，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，所以每个人都知道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这么的爱世人。但是我不晓得，我不确定，你强调爱这个字，这是神的动机，这是他救赎我们的动机，就是爱，没有条件的爱。很多时候，我问神，你为什么爱我？你从来有没有问过神，你为什么爱我？我可爱吗？Sarah，你可爱吗？但是神爱你，无条件的爱。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。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个条件，就算了吧。我在众教会中也多次看见这样的情形。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他从不改变。所以赞美主。这里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，约翰要告诉我们的，就是神是爱。不认识神的，不爱的就不认识神。如果你爱神，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。如果你认识神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你就会爱人。你若爱神，爱，你爱神，你也会爱那些神所生的，这个很正常。你爱生你的神，你也爱神所生的那些人。是，约翰也说，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？约翰是很有逻辑的，很合理的。你要记得，他是渔夫，他不是神学家，他很正常的。他换一句话，换一个方式来说，你爱生你的神，那你就会爱神所生的。他不是说你应该，你必须。那个是一个要求，你是基督徒了，现在你必须爱弟兄姊妹。他不是这样说的，爱生他之神的，你爱生你的父，那你也爱父所生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，它会自动的，它有这样的本能来爱神的儿女，不是你必须，你一定要这么做。如果是你必须，你一定要，你定规，那就不一样。乃是在你里面的这个生命，它自动的会爱那些神所生的，它是自动的、自然的。所以神是爱。如果你不爱，你就不认识神。你可能说，我认识神，我读圣经， 你是在自欺。如果你真爱神，你就会真认识他。你若爱圣徒，这个就是一个证据，证明你认识神。非常简单，这个一点都不难。但是我们的经历如何呢？如果你不做我叫你做的，我就革除你，你滚蛋，就指给你看，门在这里，你滚蛋，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。我们基督徒纷争分裂，你看有在神的子民当中有多少的分裂？多少的宗派？基督教或许是今天世界上最分裂的团体或组织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和平相处。你做了什么，他们要逼迫你；你做了什么坏事，没做坏事，那为什么他们反对你？为什么他们反对你？Pancho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恶事？没有吗？你们相信 Pancho 吗？他没有做恶事，你们信吗？反而是他顺从神，听从神的话。他们不同意你。那你要拒绝他们吗？因为他们不同意你，你就拒绝他们吗？没有，但是他们拒绝你，为什么呢？很奇怪，你知道这个证明什么吗？证明他们不认识神。因为你跟我意见不合，有某人，最近有某人问另外一个人，他还在说祭司的职分这个题目吗？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还在说祭司的职分吗？不，我是在说约翰一书。我是在说神是光，神是爱。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一切都是关乎祭司的职分。如果你不晓得过这个，凭这个永远的生命、神圣的生命来过生活，你要怎么过啊？或者怎么尽祭司的职分？从亚伯，甚至在亚伯之前，人堕落的时候，神就预备了祭物，因为亚当和夏娃用叶子来遮盖自己，这个没有什么用呢，因为叶子能够穿多久啊？很快就会破了，或者叶子就会掉下来了，然后你的肉体就会被暴露。神杀了一只动物，这是第一次有流血的事情。从这个动物的那个皮，就是动物的皮，神就做了衣服给他们穿，这个就是燔祭。因为那整个动物它被杀了，但是它的皮，就是献燔祭的人，他得到这个皮，他献的祭物的这个皮，这个皮是要来做什么呢？放在那里摆给人看，很美。 杀了一只动物，把它的皮放在家里给人看，做摆设品吗？从一开始就有祭物，这里有一个祭物被献上，就是一个燔祭。然后亚伯呢？从一开始，从最初，圣经就提到祭物或是献祭啊，洪水之后，挪亚也献祭啊，亚伯拉罕还有神的子民，他们都献祭，甚至是每天都献上祭物，还有过节，你去读立位记。23章，过节的时候要献上多少的祭？在逾越节还有祝棚节要献上多少的祭物？多少的祭牲？很多。所以整本圣经都一直有在说，整本圣经都是提到祭司的职分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在旧约的末了，还是说到祭司的职分，神很生气，因为祭司不照神的话来献祭。而且我要告诉你，今晚我要告诉你，这一切。经文的目标就是要帮助我们得着基督。你要得着基督来做什么呢？只是为着你自己。不，你得着基督的目的就是要把食物，神所悦纳的灵祭献给他。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个是他们不喜悦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不是献给他们，你是献给神。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借耶稣基督，也就是说，你所献上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不是别的，是你的燔祭、素祭、和平祭。人们之间没有和平，基督是我们的和平或者和睦。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在这里吵架？有没有平安呢？以弗所书2章说，这个福音是和平的福音。我们只知道救恩的福音，和平的福音呢？甚至在以弗所书。神的全副军装里，我们的脚上要穿上什么呢？和平的福音，这个鞋子非常奇妙。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把70个门徒拆出去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：你们一进到一个家，就要说：愿平安归于你们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。所以你是什么呢？你是麻烦制造者，还是和平制造者？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，我们是和平制造者，使人和睦的人，因为这是神儿女的特征，使人和睦，使人有和平。你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？我们应该是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神所生的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，他常常是这样的结束，就是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。平安或者和平很重要，甚至全世界都在那里希望有和平。 你有没有读过诗篇？这里啊，上行诗有这个诗人他说：“我爱和平，但是我一开口，他们就要征战，他们喜欢征战。甚至有时，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小误会，一点点的小误会就引发一个大爆炸。你看这些做丈夫、做妻子的在这里笑，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有和平的人。在你的家中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如果你有永生，有神的生命，有和平的生命，有爱，所以如果你要尽祭司的职分，不要做一个爱吵架的祭司。要做一个和睦的人，和平的人。所以，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天使降下来，在那里唱歌，然后他们说：“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”他们在那里宣告和平。如果我去你的聚会，不是要去带给你和平，而是要去说服你，要告诉你要该怎么做，叫你们听我的，就没有和平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罗马天主教在1000年的时间里杀了很多基督徒。罗马天主教所杀的基督徒比，那个罗马帝国的凯撒10次的大逼迫杀得更多。但是，没有一个教皇承认这件事，直到波兰的那个教皇，他是第一个承认罗马天主教做了这样的事，他是第一个承认的人的教皇。在更正教兴起改教的运动之后的600年，一直基督徒当中一直有意见分歧，然后纷争。你看，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他从罗马天主教出来，因为他看见罗马天主教里面有这么多不合乎圣经的，但是马丁路德还是保留了一些罗马天主教的实行，比如受浸，马丁路德还是认为洒水是可以的，婴孩可以受浸。然而有，8岁8天，孩子生下来第8天就可以为他洒水施浸。马丁路德说什么呢？那些反对为婴孩施洗的，马丁路德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。马丁路德他也，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，错误的行为，他也延续呀。他把这些 Anabaptists 这些基督徒，他称他们为魔鬼的儿女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那你会怎么做呢？Anabaptists 就是那些认为只有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浸，而且是要浸到水里，不是洒水的。那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不能够强逼任何人来相信我们要尽祭司的职任。遇到很多世界各地都有 弟兄姊妹啊，我都跟他们说，不要勉强人，不要强逼人进祭司的职分，对不对，John？我们从来没有强逼人，我们也绝不会、永不会这样去强逼人。但是，如果主开启你的眼睛，感谢主。那如果你不愿意，也感谢主，不要勉强任何人。所以圣经说，凡相信他的，什么叫做凡？也就是说，你有选择，你要的话赞美主；你若不要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凡，甚至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启示录22章17节。凡愿意的来，要付钱来得生命的水，是不是？不是白白的，真的白白的，这个真的会使你的心扩大，会扩大你的心。你要让你的心被扩大，但是不要比神的心更大，你的心要大。这个这个美妙的书信，还有保罗的书信。保罗说，建造教会最妙的路是什么呢？基督的身体是被伟大的使徒，还有牧师，还有长老所建造的吗？不，乃是在爱中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在爱中，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你若没有神的爱，你就不能建造什么。可能几年你能维持，但是之后呢，你就会崩溃瓦解。保罗说到，约翰说到两件事，要行在光中，还有行在爱中。保罗和约翰所说的是一样的。不要以为保罗有那么多的道理，其实他在以弗所说5章，他浓缩出这2个重点，就是要在爱中，还有在光中行事。所以有什么差别呢？没有差别，保罗和约翰所说的没有差别。你不要说。哎，可是保罗没有说到祭司的职分呀。有，一切都是为着祭司的职分。保罗说：“我在灵里所侍奉的神，这个‘侍奉’这个词，不是身为奴隶的那个服侍，而是身为祭司的服侍。”就是在尽祭司的职分，保罗说：“我在我的灵里，在他儿子的福音上所服侍的神，或所侍奉的神，这个侍奉不是做一个奴隶，而是做一个祭司，把外邦人献上，好像初熟的果子那样，他们献上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得救。”这个人得救是为着父满足，不是为了我们来比赛。你带10个人得救，我比你多，我带12个。在这里有一个比赛，然后谁带传福音带的人得救，带的更多，就有星星，就有奖牌。 你以为保罗在那里和巴拿巴比赛，谁救的人比较多？你能想象吗？有人在做这样的事，他们在做这样的事，是出于爱。不，所以光和爱这两个字是非常美妙的，就是在彼得后书，我用这些经节是要来说服你，在彼得后书，他说到信心要增长，要成长，有了信心。你还要殷勤的加上什么德行？有了信心，还要殷勤的加上德行，属神的德行，美德。你信主了，是，但是你对别人非常的不耐烦，没有美德。有了德行。或者有了美德，才加上知识。如果你有知识却没有美德，我天哪，你会变成一个小教皇。你觉得你比别人更好？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你们都不懂，你们都得来问我。不，首先。加上德行或者美德，然后加上知识，然后加上节制，就是自律，管好自己。我们如果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没有节制，这个很重要，它要在你的里面长出来。德行、知识、节制，就像上学一样。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一直的往上成长，属灵的成长也是这样。有了节制，就加上忍耐，有耐心，能忍耐。但是首先，你要先学习节制，不然你不会有忍耐。这都是我们的经历。你如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你就对别人你就不会有耐心。然后还要加上，有了忍耐，还要加上前进，或者是敬畏神、虔诚，呀，把神彰显出来，所以你又往上升了一级。有了前进，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弟兄相爱，爱弟兄的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你看小孩子，他们一直要争吵、抢东西，我的我的，两个小孩就在那里抢，就为了一小块糖果，就在那里争吵、打架、哭。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，最高的一层，最成长成熟的最后一步就是神的爱，神圣的爱。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。这是彼得在老年的时候写的非常美好的话。每一个使徒都是这么说的。雅各呢？雅各说到，弟兄相爱，如果有信心，但是没有什么呢？查理，雅各怎么说？有信心，谁来帮我一下？雅各他是怎么说呢？有信心，不可以有偏心，不可以偏待人。 很难，要有信心，操练信心，却不偏待人，不容易。今天我们有人在那里教导人要恨恶，恨恶别人，在那里偏待人，要使人，这一组人与那一组人争吵。很恐怖，但是雅各说：“你们有信心，就不可偏待人。”然后他说到最重要的、最重要的这一条诫命就是爱弟兄如己，爱人如己。所以雅各说的也是一样的，所有的使徒都说一样的话。我没有时间一一进入这些经节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不只是约翰，其他使徒也这么说，但是约翰说得很简单明了。你如果说你有光却行在黑暗中，那你是说谎的。约翰说得很简单，第二章他说。恨弟兄的还在黑暗中，他不在光中，而且你不认识神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说你在死中，没有生命，生命的反义就是死亡。神是爱，这是约翰的第二个信息。那我们来快快来看我们的大纲，因为约翰他在更晚年的时候，在他的约翰福音里，他提到生命。我如果能这么说的话，约翰他的福音呢，他的主修就是生命，他的主题就是生命，生命的证据。后来呢，他就说到爱，所以约翰他是生命和爱的博士，他强调的他的主修就是生命。和爱，那在约翰一书，他问我们：生命必须被彰显出来。如果你说你有生命，但是却没有把它彰显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有生命？你一直在那里争吵，你还敢说你有神的生命，你有永生？那我很怀疑，这个生命有彰显吗？是真的有神的生命吗？生命一定有它的彰显。如果没把它彰显出来，谁知道你有生命？你怎么知道你有神的生命？所以约翰说，这里有两点：神是爱。第二点，神是爱。凡有爱的，都是从神生的，也认识神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从神生的呢？你说我信神，我重生了，那我怎么知道是真的？今天有这么多的假消息，这么多的仿冒品，这么多的虚假，我怎么知道你说你有生命是真的呢？你若爱，这是他独特的表现，这个生命。他独特的表现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他给你的生命，住在你里面的生命，他彰显出来的时候是爱，不是你对圣经的知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章怎么说呢？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爱却是造就人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个？是知识还是爱？你选吧。你呢？如果你必须在两者之间选一个，你是要知识还是要爱？爱当然是爱。我替你回答了，对吗？让我来读给你听。我想这一节非常重要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知道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。第一节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我们都有知识，我们都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不要只是给人知识。用爱来喂养人，因为爱能造就人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如果你听到有人说"我什么都知道"，那你要告诉他："那你什么都不知道。"人要你知道的有多少，你该说"我什么都不知道"。不要说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若说你什么都知道，那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哪一样比较好？以为你认识他，还是被神所知道，哪一样比较好？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你到主的面前去，你说："主啊，我在这里。"主问你："你是谁呀？"那你就惨了。你记得吗？那五个渔桌的童女，他们去买油来不及，后来敲门，主说："你们是谁呀？"主说："我不认识你们。"我的天哪！不只是马太福音25章，很多人在那日会跟主说："你岂不是在我们的街市上传过福音吗？我们岂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异能吗？"主会怎么说呢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你要听到主这样对你说吗？Benson，你会跟主说："我每个特会都有参加，我还在那里做报告。"我做了这么多事，为你奉你的名做了这么多事。主说："我不认识你。"我看我们会心脏病爆发。主啊，我开了这么多特会，主说我不认识你。这是这么的简单，你怎么会不认识我？主说："我不认识你。"所以今天我们要爱神，不管你做的任何事，你要出于对他真心的爱，不要只是说我要服侍神，我就来做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就离开。不要爱他。你若爱他， 你就会遵行他的话。我常常告诉天父，如果你不告诉我你要的是什么，我怎么能行你的旨意呢？我是从地上来的，你是从天上来的。从地上来的人怎么能知道从天上来的事呢？如果你不把你的旨意告诉我，你怎么能指望我遵行你的旨意呢？主说：“不是称呼我主啊的，都能进神的国，只有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所以我们要问天父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我告诉你。”我们主耶稣他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对不对？安娜，这一节是你找出来给我们看的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父的旨意，在希伯来书八章，主说。你赐给我这个身体，我来了，要照着你的旨意行，要遵行他的旨意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那个我不管，只要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要遵行，不是为神做什么。这不是神所要的，我们为他做什么？要遵行父的旨意，你必须与他有亲密的关系，他才会让你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敬祭司的职分，不是因为圣经这么记载，圣经记载的事情很多，这样还不够。你看，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多事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他要我们做的，他今天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有光，只是为了有光吗？有光是为了要做许多的事。如果没有光，就什么都不能做，对吗？你不能。在黑暗中做什么事，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所以光是为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行在光中？我就是为了行啊，就是为了走啊。那你要走去哪里？往哪里去？在光中行，就只是为了在光中走来走去，在光中跑步。在光中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生命的光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要我们遵行，要照着他所喜悦的、虔诚敬畏的来侍奉他。父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他的旨意。他在地上所要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根本就不在乎，你也不会知道。不知道还不要紧，因为你可以问他，你要问他。如果你到一个公司里，你却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随便做，你这样你会被开除。你要去问你的上司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就像你曾经。你曾经很好，是曾经为微软做事，然后你就到公司里随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然后去海边享受人生。如果你这样，你会被开除。你做公司要你做的事，你知道公司的意思，你的总裁、你的执行长或者你的。经理他要你做什么，你不能够做你喜欢的，随心所欲，不是这样的。 我们奇妙的神，他有一个旨意。所以，我们所说的这个旨意，不是说啊，神啊，你要我当啊工程师吗？我们所说的不是这样，不是说你神要你去当工程师，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对不对？或是你的父母逼你去学科技、电脑科技、资讯这些，是不是你妈妈强逼你的，或是你爸爸？但是我没有强逼你啊，我是外公，我没有强逼你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不是说，哦，神要我做电脑的科学家，好吧，但是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，就是你的国度降临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么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创造了这一切？为什么创造你？你今天为什么得救了？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他要我们今天在地上达到什么？为着他的名，为着他的荣耀，为着他的旨意，他的国度能降临在这个地上，那我们怎么能做得到？你要问他，你若不问他，你只能够猜。其实你不用猜，我们不是在这里玩猜谜语的游戏，你要问父。你要遵行父的旨意，你必须先知道什么是他的旨意。当主在这个地上时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父的旨意。他说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看见父所做的，父所做的他也做，而且。主也说，他也不是说父告诉我了，我就跑去自己做。他说我所做的都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，不是说父啊，好，你要我做什么？父说做这个，他就跑去自己做，不是的。最终，如果是我做的，我会把他的旨意。搞得一团乱，我告诉你，可能我只能做的，我可能做的只有1%，就把他的旨意给搞乱了。即使在执行他的旨意，也是借着他的生命，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保罗说：“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”不是保罗这么能干。要执行神的旨意，就是要这样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亮光，也需要爱。我们与父有交通，与子有交通，有里面恩高的托母，然后我们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然后你就不会失望。因为这么多人反对，然后你就会埋怨父啊，如果这个是你的旨意，为什么反对的人这么多？是不是搞错了？然后你就改变主意，然后你就去跟大家同伙，跟着群众去当主，在这个地上。每一个人都反对他，对不对？几乎 有几个，没有几个人是为着主的，但是主不管，因为他只在乎他的父所说的。父是至高的。是的，我们尊重长老们，但是如果他们错了，那很抱歉，有比长老更高的，我就去到更高的权柄，就是神。如果任何人说的是违背神的旨意，那你要听谁的？当使徒们在这地上的时候，在犹太人中，对不起，当时犹太人中最有权柄的就是他们的公会，他们命令彼得、约翰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教训人。那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。他们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自己断定，听从神还是听从人，哪一样才是对的？你们自己断定。如果公会是对的，他们就要听；但是如果他们是错的，那使徒就要听从神的。”因为他是至高的神，同样的，不管是在世界还是在教会中，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是超级使徒，其实并没有什么超级使徒，没有这种事。他们越说自己是超级使徒，就越不是。是，甚至是不达标的，是在他根本就不达标，还不够称为使徒的。我经历过这个，是的，我经历过，真的。有人说我就是那使徒。还有人说，在每一个世代，神只用一个人，我就是这个世代的那一个。最后怎么样呢？那位亲爱的弟兄教导大家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变成神。你要听这样的话吗？你是神吗？你是神吗？你要做神吗？小神、baby 神、婴孩神，我记得，好多年前我在马尼拉的时候，有些年轻人他们来问我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叫大家站起来宣告说：“哈利路亚，我是 baby 神或者婴孩神。”有一些。说不出口的就被他骂，被他责备。你要不要站起来宣告说你是婴孩神，你是儿童神，还是你是少年神？还是 John 要站起来要宣告说我是成年人神？然后我呢就要宣告说哈利路亚，我是啊。我是爷爷神，你要听从这样的话吗？你告诉我，我不管是谁教导你，即使是保罗来教训人这样，保罗说过，如果我或任何人传另一个福音给你，他该受咒诅。 连保罗也在加拉太书，他也这么说，对吗？在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保罗岂没有这么说吗？当时应该有人站起来跟他说：“你这么说，你当受咒诅。你命令人站起来宣告说他是 baby 神。当初应该要有人站起来跟他说：‘你这样说，你当被咒诅，你应该滚蛋。’不要学习听从神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到恩高的陀母。我要说到爱。如果你不爱神，你不认识神，你就会听从任何人。约翰怎么说呢？除了许多的教师，你还需要恩高的陀母。当然，你也需要其他的教师。约翰一书二章，你们所领受的恩高住在你们里面。你们不需要其他的人来，其他的教师来教训你们。不不不，你错了，原谅你错了。你不需要任何人来教训你。哎，错了错了。你们同意原谅所宣读的吗？还是你们同意我所说的？为什么你们同意原谅所说的？所以，你们要信那些教师呢？还是你们要信约翰一书所说的？不需要任何人教训你们，自有神的恩高在你们的里面教训你们。真的吗？啊，那我们的特会可以结束了。我不是在这里教训你们，我是与你们有交通。是的，继续的念。这恩高要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不是凡事，是某些事、几件事。凡事，真的吗？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恩高不会撒谎。你教导人说他是 baby 神，这个是一个谎言，是一个可咒诅的谎言，该受审判的谎言。你为什么相信人，却不相信住在你里面这个最美好的教师圣灵？就像在约翰福音所说的，主说圣灵来了，他要凡事教训你们，并且把你们带进一切的真理或一切的实际。谁能这么做呢？没有人能做到。他们以为自己有这样的权柄，其实没有。在你里面的永生，同时也是最好的教师，是恩高，他凡事教训你。他不只是教训你，不只是教训你。他把神，他把基督本身带到你的里面来供给你。 如果你被蚊子叮咬了，然后你就涂一点这个油，这个油就进到你的皮肤里面去。N 高的涂抹，它会高你，以基督所有的数字来供给你。谁能做得到？谁能这么做？谁能做这事呢？还有新约，希伯来书说到新约，他怎么说？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你们都需要一个师傅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谁可以来宣读？这个是新约。新约是什么呢？你需要很多的教师。安娜，你有找到这一集吗？在哪里？不是，他们要彼此教导。不，也不是。这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训。他们全部你确定吗？不用个人教训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主。这岂不奇妙吗？你不用教导任何人。我们有很多人喜欢做教师，你不要以为我喜欢做教师，我不喜欢，我宁可待在家里，没有这么多问题，因为他们全部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对不对？你看我这里有一些青年人在这里，你们需要很多教师吗？你应该说不，我里面有一个，我里面有一个活的教师。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我们有恩高的涂抹在里面，你有圣灵在里面。这个就是永生的证据。谁能把神的话写在你的心板上？人可以写很多书，要写书很容易，但是要把神的话写在你的心板上，放在你的心思里，谁做得到？保罗说，新约的执事不是要写书。而是要把基督的话写到你的里面，这个墨是基督，你们成了基督的书信。所以这里有几封书信啊？坐在这里的有几封呢？亲爱的姊妹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是一封基督的书信，谁能把他的话写在你的心板上，放在你的心思里，成为你的一部分？唯有借着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就是主放到我们里面的，它会使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的人。赞美主，这些经节你们可以自己去读，你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你。好，我们的特会就今晚结束吧。 我不是在教训你，我们是在彼此有交通，彼此鼓励。重点是你要知道，神所给你的这个美妙的永生，你要借着里面恩高的涂抹，他给你的生命来认识他，那你就真认识神。这样的认识神，就是在生命中认识他，是生命的道路。好，时间到了。